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103000人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香港720大游行策骑基层派出所警察的选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3000人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明慧记者综合报道，到7月23日为止，103000余名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控告前中共头目江泽民，肃江大潮气势宏大，各国各界人士政要声援肃江。在这样的大潮冲击下，中国大陆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5月底到7月23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03605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诉讼状副本，其中7月17日至23日的一周内，至少21389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到目前为止，有因迫害流亡海外24个国家和地区的1078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真实姓名的控告状令人震动。尽管在中国大陆迫害仍在继续，大陆法轮功学员们真实姓名控告江泽民，坦诚地讲述自己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得到健康的身体、道德回升的切身经历，讲述在冤狱、洗脑班甚至精神病院迫害下的惨痛经历，家人在迫害中受到株连和伤害。而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社会的主流民众，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本是社会的中间，在90年代因为有法轮大法的红传，才使整个社会开始人心向善。然而16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江泽民一伙制造的深重的民族灾难，善良向上的被打击，攀附淫秽向前看的大行其道，整个社会民众在漩涡中被往下拽。回首这16年，扼腕叹息的同时需要深思。在超过10万份的诉江状副本中，明慧网就控告人所遭受的迫害类型做了初步统计，有2721个案例遭迫害严重伤残，或有亲属被迫害致死，13058个案例同一家庭中有多名修炼人遭迫害，16054个案例被非法劳教判刑，465个案例被非法关押精神病院，37633个案例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看守所和洗脑班，19590个案例遭严重经济迫害，被勒索、开除、扣押工资或退休金，5523个案例家人、孩子因迫害而失去工作、失学、精神异常以及去世。法轮功学员相信，任何相关部门和个人如果认真阅读他们的诉状，一定会被事实震动，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大陆引发的社会效应，法轮功学员在大陆公开的大面积的对江泽民的法律诉讼，使迫害真相更大范围的铺开在公众面前，引发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山东法轮功学员邮寄诉江状，邮局人员说派出所不让邮。第二天，两位学员一起去邮局，向邮局人员说明诉江的目的，自己因为学法轮功受益，说法轮功好，被迫害了好几年，被打过毒针，被扒光衣服，遭受侮辱，被吊靠了7天7夜，死里逃生。一个善良的公民连邮一封控告信的自由都没有，你说这个党还不黑暗吗？邮政大厅的人们都静静地听着，邮政员一边倾听一边点头，最后在众目睽睽下毫不犹豫地同意三退。江泽民的恶行到了千夫所指、万民唾弃的地步，百姓说对他的审判越快越好，谁都恨这个坏东西，没为老百姓干点好事，害死那么多老百姓。自古以来没有像江泽民这样的，对有信仰的人不仅又抓又害，还把大活人的人体器官挖出卖钱，他太没人性。据河北消息，7月11日下午，两名法轮功学员在市区讲真相，被拉到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警察告诉他们，你们坐凳子歇着吧，就没人管了，也没人询问做笔录，直到有警察暗示说，快到外面去吧，就被释放了。2015年7月17日，甘肃武威凉州区赵宗成、徐金彪、吴家庙、雷鹏和、吴兰芳、何春梅、台梅花、白群英8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平安回家。他们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13个月，相关部门曾在之前宣称要非法判刑，如今不再坚持错误的做法了。类似的事例正在大量发生，失去了谎言和金钱的支撑，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走向末路，真相面前人们都在清醒，支持法轮功。各国各界声援肃江。 法轮功学员开启的溯江大潮引发国际主流社会的声援。美国国会众议员特德坡说，现在到了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的时候了，他才是应该被送入监狱的人，而不是法轮功学员。他应该为对你们犯下的罪行迫害你们而受到审判，所以他必须受到正义审判。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说，作为迫害的煽动者，江泽民应该是中共官员中第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的人。7月18日，约700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和平反迫害16周年大游行，声援三退以及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潮，沿途吸引许多港民和中西游客。不少港民和大陆游客表示，江泽民很腐败，他们支持溯江。也有人说，早就该这样了。香港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梁国雄、李卓人、梁耀忠、陈伟业等多名政要纷纷表示支持溯江大潮。梁耀忠感谢大陆的人民勇敢地走出来控告江泽民，并希望相关的官员都面对法律的惩罚，还社会大众一个公道。7月18日，台湾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举办声援溯江大游行，沿途吸引很多台湾民众和大陆游客夹道观看，他们高喊加油，支持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7月15日中午，加拿大安大略省议员麦克劳伦参加在加拿大中使馆前的声援溯江集会。他说，法轮功学员因为和平的信仰，在过去16年中遭到囚禁、折磨和虐杀，甚至摘取器官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在世界任何地方，这样的罪行都是最无耻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近期，澳大利亚媒体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问题越来越关注。2015年7月7日，澳新社关于法轮功学员溯江的报道被澳洲各主要媒体迅速转载，包括澳洲人报、9号电视台新闻网、7号电视台新闻网、澳洲民族电视台新闻网、每日电讯报、昆士兰州的信使报、黄金海岸公报、凯恩斯邮报、维州的太阳先驱报、吉朗广告人报、南澳洲的广告人报以及西澳洲的星期天时报，其中超过60%的媒体都将其列为热点新闻。同时，这篇报道还上了新闻集团网站 news.com.au 当日的热门浏览排行榜。16年来，中国大陆很多人受到江氏集团的要挟和诱惑，卷入到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之中，正邪不分，良知尽失。加上江泽民为了迫害的需要而腐败治国，中国社会道德走向全面崩溃，将江泽民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绳之以法，才能正国法、服民心、还人间正道。香港720大游行侧记，明慧记者宋新明、黄宇生香港采访报道。2015年7月18日和19日，超过700名法轮功学员在香港举行法轮功反迫害16周年系列活动。除了港澳本地的学员之外，也有来自台湾、日本、加拿大、美国、以色列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一起，透过和平理性的集会游行、排字练功等活动，向世人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走在法轮功的队伍里，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Philip Havich 是马里兰大学的学生，他和华裔法轮功学员廖宇音从小一起在美国的小镇长大，他们是第一次参加香港的法轮功集会游行活动。 Havich 不是法轮功学员，但因支持信仰自由而走进游行队伍中。他说，法轮功学员们都是非常平和善良的人，所以我支持他们，但看到一旁无理取闹叫嚣不已的青官会成员，他摇摇头说，我为他们感到可悲。廖宇音说，昨天我和 Havich 穿的是便服，我们俩好奇地走进青官会的群众中，和一些年轻人聊天，我们想了解他们加入青官会的目的。我问他们为什么来这里，他们回答，因为我朋友叫我来。当我再问，你朋友为什么叫你来，他们答道，我也不知道，但是可以领到钱。我再问，你们喜欢做这样的事吗，他们回答，不，很烦，做这个很闷。我又问，你了解法轮功吗，他回答，没有，其实他们也没做什么。廖宇音说，来香港之前， Havich 一直不相信中共不让人自由修炼，但这回来到香港，亲眼目睹青官会成员冲着法轮功学员无理叫嚣、谩骂等行径，让他觉得很气愤。 Havich 表示，自己一开始完全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在西方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而来到香港，看到法轮功学员们是如此的平静祥和。他说，反观那些机械式的反复诵念污蔑法轮功词句的青官会成员， 做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更让人觉得既无知又可笑。19号的集会游行， Ivich 也穿上了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 T 恤，他神情喜悦地说，我今天也穿上了黄色大法衣服，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世上充斥谎言，必须站出来讲真相。 Artyom Shilas 是以色列籍法轮功学员，因为工作关系他已经来到香港两个月了，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香港的游行活动，能在异国看到如此多的大法弟子让他感到相当高兴，更高兴有机会参加盛大的弘法讲真相活动。 Artyom 说，在中国发生了活摘器官的事情，攸关人命，我们必须站出来捍卫他们的权利，捍卫人权。当有人不明白真相时，就必须有人站出来告诉人们真相是什么，如果不是我们，也得有人站出来。他认为这是对人类社会的责任，这个世界上充斥着谎言，必须有人站出来讲清真相。今年24岁的 Artyom 已经修炼7年了，他表示修炼法轮大法让他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明白了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上。修炼前他一直在寻觅，并且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想找到答案，但是还是无法明白人为什么会来到世上，直到接触了大法。他语气坚定地说，我终于了解了，也认识到我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意义，大法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 Artyom 在18日的游行队伍中是担任举大旗的旗手，在游行队伍中举着沉甸甸的大旗，不但要顶得住逆风，还要撑得住长途。他笑着表示，一点都不觉得累，而且感觉非常好，我想举一整天都没有问题，因为当我看到两旁的民众都在看着我们举的旗子，读着真相资料，就真的一点也不觉得累，想一直一直举着，只要有正念就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心中怀着慈悲，希望世人都能明白真相的愿望，再辛苦都不觉得累。他的话几乎是所有法轮功学员的肺腑之言。基层派出所警察的选择。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发表的文章中说，在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讲真相反迫害的十多年里，我们地区基层派出所的警察都在觉醒。他们说，我们知道迫害法轮功学员，上级只是口头一句话，一个令，而具体执行的都是我们基层派出所的警察，去抓捕、绑架。到后来，真的有清算的那一天，罪过、法办都得我们自己去承担。上级只负一下口头的领导责任就完事了。由此看来，迫害法轮功学员，我们基层派出所警察的罪是最大的，受害又是最深的，所以在如何对待迫害法轮功这个重大的问题上，就是在自己辖区职责范围内公开正义的去保护法轮功学员，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选择。一，所长的宗旨就是不给法轮功找麻烦。前些年某乡派出所新调来一位所长，上任一年多了，多次接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恶意举报，他每次都去，但是从没抓人。后来他又接到对某一法轮功学员的恶意举报，听后他直接开车来到法轮功学员家，进屋就对学员说，我这是第一次来你家，可我认识你，因为以前有人告过你，我开车去了，车就停在你附近，我看见你在贴在发东西，但我都当没看见，等你贴完了发完了，我也完成任务回所了。今天我来你家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同时也告诉你，这是我第一次来你家，也是我最后一次来你家，让你放心。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吗？因为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所以我有一条宗旨，就是不给法轮功找麻烦。二，警察的选择，拒绝抓捕法轮功学员。前一段时间，该地区610以所谓认真落实维护稳定为名，指使警察对本地区在黑名单上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新一轮抓捕。某城镇派出所的一名警察以前因不明白真相迫害过本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被他迫害过的学员不但不恨他，后来还慈善地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他每次到法轮功学员家执行所谓上级给的抓捕绑架任务时，都能受到学员的热情款待，听这位学员讲如何和真善人做好人，法轮功如何去病有奇效，如何净化人的心灵，使社会道德回升的事例。他从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身上体会到了法轮功善的力量，看清了中共造谣污蔑的骗局。这次他的上级指名让他去抓捕他辖区的法轮功学员，他当时就公开拒绝说， 他们都是好人，抓他干啥？我不抓。他的上级说，你不去，我带其他人去。他一听，人一定得抓，这我挡不住，可我在他们去之前给法轮功学员通个信儿，这还是能做到的。结果警察抓人时都扑空了。有道是，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举义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在千载不遇的大法红传之时，每个人的善恶表现都被上天一点一滴地记录着。善待大法，保护法轮功学员，维护自己的良知，就是在给自己造福。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审判江泽民替天行道，作者清源。2015年5月后，中国出现了大规模起诉江泽民的天象，每天都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司法机关提交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要求按法律追究江泽民严重刑事犯罪责任。江泽民之罪乃天理所不容，江泽民之残暴一直让人无处可诉。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正义战胜邪恶是人类文明的定数。江泽民被送上法庭接受大审判，是天意注定之大事。修炼人不参与政治，做事都是以救人为目的。法轮功学员起诉恶手是替天行道，以常人和平的方式惩恶扬善，让世人明白真相，消除对真善忍的负面认识，让社会截止道德败坏，回归道德文明。只起诉恶手是给其他所有人，包括各系统各级执法犯法者留下自救的机会。江泽民之恶罄竹难书，据初步观察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江泽民是国妖之首。江泽民是个邪恶昏庸的无神论者，心中没有一丝对天地民意的敬畏和国家法律的尊重，一切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以金钱为诱饵，以恐怖暴力为手段，为所欲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最后人性丧尽，完全成妖成魔。大家都说徐才厚是国妖，江泽民则是国妖之首。为了霸占明星美女，他动用国家资源为顺从者建造剧院，授予高级军衔，又动用国家机器将不顺从者网判入狱。他与天斗，与地斗，与普世价值斗，他与同事斗，与学生斗，与民斗，草菅人命，认为杀个人就像踩死一个蚂蚁一样，是个十足的流氓。最严重的是，出于邪恶的妒忌心，忍受不了法轮功修炼者的正义善良，他竟然将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污蔑为邪教，不顾其他同僚的反对，一意孤行地发动了空前绝后的迫害，自导自演制作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欺骗群众，对法轮功学员推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群体灭绝政策。他竟恬不知耻地教唆手下人，法轮功讲真善忍，你们可以大胆打击。更耸人听闻的是，他竟公然动用部队、医院、公安等国家机构，做出了活体摘取并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行，形成了天下最邪恶的贩卖人体器官产业链。这种行为究竟邪恶到了什么程度？这还不是妖魔是什么？二，江泽民是国贼之首。江泽民出身汉奸，靠投机取巧爬上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他无德无能，大搞腐败治国，卖官卖官，官商勾结，将官位当作作恶和窃取利益的贼位。他形成了贪腐卖国的官场生态，让听从他的官员和社会名流大多贪腐作恶而遭恶报。他实行经济官僚化，干扰正常经济秩序，使优质资源和优秀人才大量流出境外。他将贪污的巨额资金转移到国外银行，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为了取得无原则的国际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土，将东北地区140多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有争议的疆土划给俄国，相当于40个台湾的面积。卸任总书记后，他自导自演发起留任军委主席的特别动议， 实际是军事政变，强迫接任领导挽留他为军委主席两年，实行垂帘听政达十年之久。三，江泽民是罪犯之首。江泽民以人治代法治，实施国家黑社会主义统治，大搞国家恐怖主义，祸国殃民，罪恶极大。他一手建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非法恐怖组织610办公室，他发起、设计、计划、命令、发动、落实、管理、煽动和参与了对善良人群的残酷迫害，对法轮功学员残酷实施殴打、电刑、冷冻、捆绑、火烧、烙烫、吊刑、长时间镣铐、长时间站、跪、竹签和铁丝穿扎、性虐待、强奸、注射毒药等上百种酷刑，害死了几百万善良人群。他绑架国家司法机关，以强制造假的方式给公民定罪，所谓破坏法律实施罪，彻底摧毁了正常的国家司法秩序，在全国范围造成巨量的冤假错案。为了推行这种冤假错案，他每年非法花费几千亿的经费收买人心，以相当于军费的财政支出发动了对人民的战争。卸任后，特别是丧失垂帘听政条件后，他大肆暗中搅局，不择手段地以牺牲国家利益和人民生命为代价，在重要或敏感时期，在国际上制造重大事件，在国内制造恐怖袭击和重大事故，利用制造的重大伤亡事件转移视线，给现任当局施压，并且多次发起对现任领导人的暗杀。现在中国好多重大事件都没有最后的结论，主要原因就是其背后往往都有高层黑手背景，当局者实在无法正常地向社会交代。江泽民是当今最大的刑事犯首犯，是危害社会的公敌。按国内和国际相关法律规定，应追究的罪名主要有刑讯逼供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非法拘禁罪、绑架罪、非法搜查罪、非法入侵住宅罪、强迫劳动罪、侮辱罪、诽谤罪、危害公共安全罪、利用邪教、共产主义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滥用职权和徇私枉法罪、强奸罪和侮辱妇女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等等。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